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早在中国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就刮起过一股席卷全国的钢琴热。尤其啊，是在钢琴家朗朗成功模式的带动下，中国的琴童大军日益壮大。多年来，学钢琴的孩子一直都是学乐器的孩子中数量最多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青年钢琴家。他四岁开始学琴，接受了中西方顶级的钢琴教育，不断地问鼎国际赛事，斩获佳绩，受邀在纽约、波兰、德国、北京、上海等多地举行音乐会。值得一提的是啊，在为庆祝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举办的独奏音乐会上，他以精湛技艺征服国外观众，完成了钢琴艺术家的成功转变。他就是毕聪。近日，毕聪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江苏大剧院上演，演出前他还为观众安排了探索音乐背后的故事眼前导赏活动。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回国，因为音乐不能局限在一小块地方，他要让更多人听到十根手指可以创造出怎样的世界。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我充满了好奇。很荣幸，音乐会前我在江苏大剧院后台见到了他。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毕聪。
毕老师您好，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南京，给我们带来这场精彩的钢琴演奏会。
谢谢。
那本次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曲目啊，主要有哪几首？
第一首是巴赫的帕提塔的第一首，然后第二首是肖邦根据莫扎特唐皇歌剧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旋律帕塞洛他所唱的那一个旋律而改编成了一个变奏曲。这个首曲子是肖邦在17岁的时候写的，非常的才华横溢，而且是从这首曲子里面能看到他后来的很多很多不同作品的剪影。他也是这首曲子之后确定了他的创作风格以及他的音乐语言。
嗯，
我认为第三首曲子就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是一首由巴赫写给他女儿的一个旋律而改编成的一个拥有30个变奏曲的庞大的变奏曲，是巴赫在55岁在写过这么多作品之后集大成而写的一个作品，就这三首曲子。
那您跟我们也分享了一些这些曲目它背后的故事哈。那我们知道这次您在演奏会之前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叫做探索音乐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眼前导赏的活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我就想更多的可以跟观众介绍这首曲子的发生，这首曲子背景以及这首曲子这个不同的变奏曲之间的关系，我们想说有一个介绍吧。
嗯，
至少可能咱们这个对于这方面的曲子了解的其实来讲还是比较偏专业性，因为这个不是什么肖邦的夜曲大家耳熟能详，虽说是巴赫但还是就挺晦涩的。
嗯，
因为是巴洛克的音乐。
在我们这次的导赏活动上，您和我们南京的一些钢琴的爱好者也是做了一个现场的互动和交流。
是。
您觉得大家给您的反馈如何？
都很想了解吧，比较想了解，想知道。
嗯。 您这是第几次到我们江苏？
这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来江苏，这个把音乐献给咱们江苏的朋友们，第一次。
那我们知道您是在中西方双重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钢琴家，那您觉得这两种教育体系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在您身上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吗？
不同是肯定的，但是对我的影响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扎实的基本功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啊打下的深厚的基础，以至于我在未来很少花时间去用来练技术。那很显然在我出国以后，我发现了很多声音以及音乐的本质。那么从这里来讲的话，我才明白了什么是音乐或者什么是声音。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一定要满足技巧的前提才可以做出来一些，才可以做出来很多音乐，我觉得是这样。
也就是说，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式的音乐教育体系打了一个很好的演奏技巧的基础。
对对。
那西方的那一段时间的
钢琴教育，其实更多的是被影响，被 inspire。然后因为我在纽约嘛，然后我也很多时候会去到欧洲。演出也好，学习也好，那么音乐厅里真的是世界顶级的大师看了很多很多场。但你真的看世界顶级的大师在那里，然后并且他们也怀着非常尊重的情绪去献给观众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能量，那种场不一样，你会从中明白很多演奏的本质或者是音乐的本质啊，以及很多艺术品的这个在博物馆里的，很多时候耳目共染的一个啊潜移默化的一个对美的一个追求，以及很多很多的文献资料都尚未啊翻译成中文，啊，这个也是我们有机会一定致力于发展的一些东西，就是很多很棒的文献资料，它还没有被国人所看到或发现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在我们学校图书馆也好啊，在很多同学或朋友的那个学校的图书馆都是可以进的，包括都是可以有一些，如果你研究的很深的话，你找到一些文献资料你们图书馆没有，你可以像让你别的学校的同学去借，你也能看到很多很棒的这个文献。这也是，然后你经常能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元素的很多元的一个文化和艺术碰击在一起，你会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有一些许思考，当然了好坏参半，对吧，咱不能看好坏，只是优秀的以及这个附庸风雅妖娆造作的一些艺术啊，也是不断充斥的这个市场的，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还在寻找文化的一个过程，对吧，我们比如想象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大家会想到 jazz 和 blues 那种风尚，70年代 funk， 80年代 pop， 对吧，90年代一种多元化的一种撞击，那么2000年以后我们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进入到了下一个纪元，也就是说对艺术和对文化以及对这种我们叫做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一种已经很少能互相的影响到彼此，大家都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或者大部分的情况都在探索吧，可能还在探索，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什么时候能有下一个那种文化的一个爆发点，一种新一轮的一种文艺复兴，期待能看到的未来。
毕聪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著名作曲家及钢琴教育家，母亲也是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的。从一出生，他便沉浸在音乐的氛围当中。听说一岁抓周的时候啊，他也在一堆玩具当中抓住了小钢琴。他堪称是教科书式的别人家的孩子。 4岁钢琴启蒙，6岁开始公开演出，随后呢是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2010年，刚满15岁的毕聪就以全额奖学金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世界殿堂级的音乐学府——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院。手握音乐领域直升通行卡的毕聪，在毕业之后呢，又入读百年音乐学府曼尼斯音乐学院，并被授予总统奖学金。我曾采访过一位青年小提琴家，同样是少年成名，但他就明确地告诉我说，他不喜欢被称为神童，因为那无视了他的汗水，也几乎抹杀了更多孩子的希望。那么对于毕聪来说，他又会是如何看待天才一说呢？
其实您在国外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音乐的教育，而且在国外的很多钢琴赛事上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您觉得在这些海外的钢琴赛事上您的优势是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优势，而且我其实更注重于这个音乐本质，而不是说可能专业于在某个赛事脱颖而出，因为其实来讲，比赛是门玄学，当然了，能得到第一的那些优秀的选手们，那当然是有过人之处，那么能得到前三的都是有过人之处的，都是值得被尊敬的选手，但是就是说，比赛是一门玄学。其实来讲的话，能进入到决赛或者是能进入到半决赛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弹挺不错的，只是说这些人或者说获了奖的音乐家们到底是真的热爱音乐走到那里，他能不能坚持或者能不能继续在这一个件事情上发光，这一件事情上发光发热，以及影响这个行业的，或者是把更多的美献给观众的，不太清楚。最后我们展望未来的话，30年、50年或者本世纪末，还剩下多少个可能曾经在讲坛上获奖的音乐家们？
对于很多学钢琴的人来说，像您的这一路走来，大家都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钢琴天才啊。首先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之后长大了参加比赛也都取得很好的成绩，你会认可这种被称为天才或者神童这样的说法？
我小时候是认可的，但是我现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说什么叫天才，那你看门德尔松在12、13岁的时候能写出那样子的交响乐的作品，用弦乐写的斯芬尼，大家如果就会听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你才明白金泰是个天才。或者说我们看到很年轻的莫扎特写的教堂奏鸣曲 Church Sonata 用管风琴写的，会发现什么叫天才，对吧？所以我们最多是对演奏乐器或者看乐谱稍稍有一些许天分，并且很花努力的可能把它给变为现实，并且演奏的过程啊，练琴的过程啊，也是有很多这困惑和不解的，以及在不断的技艺精进的过程之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你想想，像贝多芬这样的天才，他吃过苦肯定，可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即兴演奏家，还可以连接到那种智慧之泉，然后取出来然后撒向人间，像这种人我觉得是天才了，对。所以我们最多是因为大量的学习和努力，然后稍稍的在同一样情况下对于乐谱的分析以及对于音乐稍稍敏锐了一丢丢，就这样。
这还是过千了，您的战绩真的还是有很多地方都会让我觉得很惊讶。比如说我看到资料说您在初二的时候就有机会和爱乐乐团合作，而且当时合作的曲目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协奏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拉赫玛尼诺夫不就是那个以手大著称的那个作曲家钢琴家吗？他的曲子一向都是以特别难弹然后技术要求特别高为著称的。您那个时候初二，您是怎么达到这样的一个演奏水准，得到这样的一个合作机会？是靠大量的练习吗？
我觉得这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其实这时候我不得不再提一下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我们附小附中的孩子其实挺厉害的，我们讲靠前几名的吧，大家其实水平差不多，但你看现在还在当演奏家的寥寥无几。但你说当时初一初二初三啊，哪怕高一高二，其实大家差不多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因为中央音乐学院到现在也是世界上顶尖的培养有天分的音乐家的摇篮，它的教育体系以及它的这个教学的质量想必是全中国是最高的，亲身体验过的。当然了，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其他优秀的院校，像上海音乐学院的、武汉音乐学院啊、西安音乐学院啊、新亚音乐都是非常优秀的。只是我的想要提一下我的母校，我看到了，对吧？是非常非常到现在为止都常常会回忆的一个过程。
刚才您也跟我们提到说，这些年来有很多跟您一起学琴的同学啊，可能最初他们也有很好的天赋，也有很好的成绩，可是慢慢的也就走散了。
嗯哼。
那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到今天呢？你有没有想过说啊，我不想弹了？
肯定有，但我非常热爱音乐，就这样。
中间好像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你也曾经有过想要说放弃，或者说来做一些别的事情。
对，但是探索了很多，走来走去，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之后，还是觉得音乐世界最美妙，
嗯，
最纯粹，
嗯，
可以跟我有很多对话，
和音乐对话，
对，我觉得很好，就很热爱。
您在钢琴上，在音乐上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想要的音色暂时没达到。
还有您没有追求到的音色。
对，有些时候听到伟大的艺术家，
嗯。
所弹琴你还是觉得自己还差点意思，像有时候听到哪怕我弹的第一首的帕提塔，前段时间我就找了一个很传奇的他当时的一个演奏会的一个录音，就是 George Sokolov， 绝对是惊讶，就是惊叹赞叹不已，自己跟他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嗯，
就人家那种大师，那种上世纪二战以前出去，包括在弹拉威尔的作品的时候，或者在印象派的作品处理的时候，听到 Walter Gieseke 弹的德彪西也好，觉得他那种对音乐的想象力，咱确实还是有进步的空间。这不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吗？对吧？就是你要到头的话，就差不多了嘛。嗯，所以还是有很多想要演奏的曲子，那现在都不是属于在常备的曲目库里。虽然我的曲目库还行，嗯。所以你看也是有很多的计划，
嗯，
很多的这个对于音乐演奏上的进步，想要包括前段时间看到的 André Schiff 在德国的一个 lecture concert， 然后他对哥德堡的作品的理解，以及他演奏的这个角度和这个音色上的这个，以及最关键的还是一个东西，就是能量。因为音色也好，表达出来的东西也好，很多时候是跟这个人的那一瞬间如何调和自己的能量，又具有什么样的一个 spirit 啊，因为这个是直观的会影响演奏的，所以弹下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是我们说到一个钢琴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比如说他手指的机能，他对音乐的理解，甚至是他的记忆力，各方面都会直接的去影响到这个钢琴家的发展。
嗯，
对您来说，您目前觉得自己一直在追寻的或者说努力突破的点是在哪个方向？
精神上的。
精神上
的。嗯，我觉得精神上的越富足，音乐上的表达就越丰富。因为你想要什么样的音色不是你想要做的，你没到那个境界你都想不到的。
嗯，
对，
就是你必须自己走到那个境界里，你才知道能达到什么。
是
啊，
不是说你看到什么，不是的，而是你思想到那里那就到了，你思想没到，你手到所有一切到，其实是不可能的，是假的，不会打动别人。无论你借助再多的工具也好，借助再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到就不到啊。那当然你可以让很多人就是吹你很厉害，但是都可以22世纪往回看嘛，大家就好好评价了。
嗯，
所以就是说， 只有自己才最知道自己缺什么。
在毕聪年轻却充实的音乐旅途当中，他与国内外各大交响乐团合作，也受到了包括于龙、刘梦杰、陈鸿宽、殷承宗、维达卡布林斯基、罗伯特麦克唐纳、伊利亚谢普斯、夏尔迪图瓦、克里斯多夫艾森巴赫、加里格拉夫曼等世界级钢琴大师的栽培和熏陶。2016年到2019年期间，毕聪接连问鼎国际赛事，其中包括美国曼哈顿国际音乐比赛钢琴类金奖、柏林国际音乐比赛银奖、芬兰 WPTA 国际钢琴比赛绝对铂金奖等等。那么毕聪是如何看待这些殊荣的呢？在他众多的恩师当中，谁又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呢？
我刚才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您去练琴了。
嗯，
练琴这个词，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学琴的人来说都是绕不开的嘛。
嗯，
到您现在这个阶段，您还需要一天要有多长时间的练琴时间？
就会每天都会练，
依然每天都
要每天都会练，基本上每天都会练。
您人生中最长练琴要达到一天多长时间？
那是小时候了。
嗯，
我们小时候复小复中时那会儿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大家都这样。
嗯，
10个小时每天。
每天。
因为我觉得15岁以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15岁以前，如果基本功啊，或者是知识储备啊，还有技能啊，以及这个就是看世界角度的结构啊，没有建成的话，那么之后会稍微要更努力，会难一点吧。所以15岁以前对孩子的就是 foundation 地基是非常关键的。
嗯，
非常非常关键。他的遇到老师，所见到的世界，所遇到的事情，所听到的音乐，所学习的任何技能，都会影响他一辈子。
嗯，
而且很难改变。
您到目前为止接触了很多的大师，他们在您不同的阶段给予您钢琴上的指导。
嗯，
其中哪位您觉得对您影响特别深，或者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都很深，这些老师在不同的阶段都给了我，都使我的进步产生了质的飞跃。
嗯，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一个老师，一个教授，他叫刘梦杰。刘梦杰是我研究生的时候的导师。
嗯，
我跟他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我是跟他学的。
怎么理解？
就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如何自然的发力，如何钢琴与身体合二为一，发出最自然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这要储备非常高级的技巧之后，在对这方面有追求的话，才有可能触及到的这么一个点。那么自然的发力以及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这确实是一个音乐家最大的一个课题。
嗯，
那么翻着篇儿达到了以后，你的音乐世界会有个不同的看法，然后又是一个重新学习的开始。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他永远是个二流音乐家。
这个过程会是一个类似于顿悟这样的过程吗？
不，要需要很多的练习和见悟，并且要让，就是这个东西你自己，你看修行在个人，虽说是修行在个人，但你得师傅领进门嘛。
嗯，
所以刘老师也是非常会教，教得非常好。而且最神奇的是，我们弹什么曲子给他，他在做示范的时候都能完美的弹，惊人的曲目量，
嗯，
以及这个独到的教育方法。而且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所以他是一个很伟大的钢琴家，在我的认识里，当代啊。
嗯，那现在包括您在钢琴演奏会也好，您的曲库也好，应该更多的是西方的经典音乐哈。那平时您还是会关注我们中国的音乐吗？
会。
嗯，您会喜欢演奏中国的曲目？
如果我会中国乐器的话，我是非常想要演奏中国的作品的。
嗯，
中国的乐器它能发出非常奇妙的声音。
嗯，
对吧？无论大三弦啊，还是流传到日本的尺八呀，还是哪怕咱们的古琴，以及各民族的这个音乐，我都非常非常的想要学习和了解。
嗯，
但是我未必会用钢琴演奏出来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觉得不合适吗？
合适。
嗯，
只是我还在寻找一个作品，我还在寻找一个旋律。
嗯，
要不这个作品，要不是一个旋律，我来改编，我来写，这个可能还没到那一步，我也没找到。
嗯，
当然了，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中国作曲家创下了很多很棒的音乐，很多耳熟能详的，然后朗朗上口的中国的艺术歌曲，和中国的这个各个乐器上演奏的音乐，像梁祝啦、黄河啦，非常的好的作品。只是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不丢失到它传统的本质，又能用不同的介质去表达出来，这是非常关键。只是我们望眼过去，我们会看到一些因为要用这个而用了这个乐器去做的一些尝试，因为这些尝试让我们也认识到了一些好的和不好的嘛，所以我们还是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继续走。
那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钢琴家，又具有国际的视野，您接下来对自己的演奏视野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这个很简单，就是在思想还有灵魂上能在不断的挖掘自己，那么在曲目量上可以不断的这个增多。
如果有一天不弹钢琴，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不太会不弹，但也会有别的职业。我也非常喜欢滑雪、潜水，我还很喜欢另外一个乐器，我非常喜欢的是这个澳洲的土著乐器叫 didgeridoo， 我也在学习它。我觉得那个声音非常厉害，
声音很怪。
是，但是我觉得特厉害，我觉得可能通天通地，我觉得又能治愈，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要掌握的一个乐器，花时间吧。
嗯。
然后当然了，大提琴我很想学，因为大提琴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乐器。那也希望在未来有机会可以学习，哪怕弹一两首巴赫的这个无伴奏，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但是钢琴应该不会不弹。
他依然是你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对，肯定他是主线。
那天采访结束之后，毕聪又赶到演奏厅去热身了。对于每场演出，他都非常投入。在我看来，毕聪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年轻人，他简单、真诚、敏锐。这位在中西方双重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钢琴家，在良好的教育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当中，建立起了对于艺术真谛的把握。在他的演奏中，我们既可以听到中华文化的含蓄和细腻，又可以听到西方文化崇尚的热情与豪放，音乐情感的表达更为丰富。近期毕聪在各地巡回的独奏音乐会主题是音符的哲思，我想这其实就是毕聪自己对于音乐的一种思考。回到故土的他，仍在以更多维的视角去思考、去寻找。愿他早日能够找到让他自己满意的音色，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中国音乐。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密密，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到，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日前，紫金奖第五届中国南京大学生设计展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来自中国九大美院近400所高校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设计作品。展会突出创意让青春更美好的主题，汇聚青春力量，激荡新锐创意。从策展思路到展品布局，从设计规划到互动创新，给每一位观展人带来全新的体验。
根据地形地貌做了一个动态投影，然后这里是对应的地貌下的村落，然后在这
在你心中长江是什么模样？只要你按下按钮，通过投影，不同的地貌和村落逐渐展现出来。这是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带来的交互式动态投影装置，感知长江村落地形漫游。不仅为长江沿岸原住民提供了一种数字记忆的互动体验，也让普通观众以新视角体验长江流域的地理文化。设计展上处处都是设计者的创意，作品上岸，借助 AI 生成技术，通过图片荒诞的畅想，因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而上岸后发生巨大转变的渔民新职业。人工智能互动装置丝路行旅，则是设计展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征集的讲好中国故事 AIGC 视听作品，为观众打造了长安、敦煌、波斯等六处可体验的跨时空场景。中国传媒大学数字艺术专业学生杨文文介绍，观众可以作为二次元空间的旅行者，在历史城市间穿梭，生成跨时空合照，体验古今交融之旅。
我们这个作品丝路行旅呢，是去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然后我们的交互技术以及文化遗产相融合的一个互动装置，我们可以带大家去深入其境的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故事。
20多件大型艺术装置及数字交互类作品，500多件中小型作品，1000多件视听平面类作品，观众可以在虚实结合的浸润式体验中感知新时代青年设计师的创新精神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现场观众，
这个主题然后加了一些互动，会让观众体验感会更好。学生现在思维确实是比我们之前对要开放很多，他们所有的产品啊也都不错，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
让他们主题性更强，跟社会上面的一些项目是有联系的。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对学生来说是更有意义。
经过4届的精心培育，设计展已成为深受当代大学生喜爱的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创意设计展会品牌之一。本届展会更是从大型博览会模式转为专业艺术展览模式，从关注学校展品数量转为在数量基础上突出展品质量，共收到中国各省市361所学校近40000件参赛作品。
天华云海，
贾明讲睡前。
在 AI 诗歌与方言作品中，当你来到代表不同的省市的标记前，屏幕上就会播放出这一省市的代表性方言诵读的诗歌。作品作者赵书培告诉记者，他们利用 AI 算法和 AIGC 绘画工具，通过生成长江流域的诗词和方言音频，同时结合雷达交互体验，让大家在互动中感知方言的魅力。
那么其实也就是在交互的过程当中增加观者和作品的一种身体链接和情感链接，让它更有参与感，更增加一种参与式文化。所以我们现在作品当中，大家都会很希望观者跟你的作品有一个融入，而不仅仅是一种观看的角色。
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作品《海上北斗驻航标志智能化复位解决方案》，不仅加强了驻航标志的稳定性，还可实时监测北斗驻航标志的位置和状态，利用先进的定位技术和数据分析算法实现自行修正。中央美术学院产品设计理论与战略研究团队成员杨达威，
基于国家的这个北斗卫星发展，然后我们去设计的这样一款产品，远海渔民无法去跟航空通信去联系的时候，那么这个标航标就会短暂的去帮他们解决一些困境和问题。通过这个万互联的这种信息化智能设计的赋能，就会产生新的一些功能趋向，然后去服务于新的这样一些用户群体。
展会内科技与艺术的交融令人沉迷，展会外创意的魅力同样无处不在。展馆外广场两件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尤为吸睛，一件是纸鸢，独特的构造和外观令人叹为观止，十分震撼。纸鸢有26米长，翅膀融合了传统和科技的要素，铁翼和竹编构成了骨架，翅膀前端覆盖了柔性太阳能光伏电池。纸鸢翅膀并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随着太阳的角度调整方向，躯干则是一辆普通的快递电动三轮车。作者借此寓意一名普通劳动者在不断追逐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另一件是大型灯光交互装置城市森林，作品运用灯光控制与交互技术，在钢筋水泥丛林中创造一片森林，夜晚则又变换成为一片烟云迷蒙的光电艺术情境。这一作品此前在苏州等地展出时，已吸引众多人夜晚前来打卡互动。苏州科技大学学生王汉坤：
这个装置的形式其实来源于一个是电子的芯片的形式，然后另一个形式来自于树的这样一个绿色的这样一个叶泡的这样一个形式，人走上去之后，然后会向两边像芯片这样充能，然后去唤醒这一片的树林，当人全部走完以后会唤醒整片树林，然后跟森林共呼吸，然后像喷出烟雾这样一个整个效果。
紫金奖就像是灵感的收集器，各类脑洞大开、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设计，使新鲜的创意更有实用的意义。在第10届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上，601项作品脱颖而出。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展区，来自东南大学的设计团队展出了金奖作品《时光储蓄池》。这是基于养老新模式的常州清潭污水厂更新改造计划，利用已停运污水厂场地及原市政设施，将市政设施老龄化和社会人口老龄化结合，创造出一个趣味盎然、生机勃勃的老年康养空间新类型。团队成员陈旭阳：
相当于是一个养老生活园的这么一个概念，采用了一个时光银行的这么一个概念，不同类型的人群或者说老人之间，他可以通过在这里面去服务兑换别人对他的一些服务，相当于对这个老人这一天24小时所可能发生的所有的类型的活动在里面进行一个策划。
工业设计大赛展区是满满的工业风，来自中国矿业大学的黄璐带来了他的金奖作品《盐碱化土壤修复智能机械装备设计》。硬朗的外观远看像一辆装甲车，还能采用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进行功能。
高寒地区的话基本上以物理修复为主，所以它的劳动力投入会比较大，减少劳动力的投入使用，可以更加的省时省力，解决高原地区的土壤盐碱化。
每年文创产品设计大赛都是观众关注的热点，参赛者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火化运用，深入挖掘消费新热点，结合新消费场景开展创意设计。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团队将传统滚灯、水车、竹蜻蜓、莲枝灯等融入到灯具设计中，点亮家居生活里的小情调。团队成员吴东岳：
传统水车是将这个水引入到我们灌溉的渠道当中，所以我就以此为灵感，想要将光引入人需要的地方，通过一个有趣的把手的转动设计，有一个流光的动效，慢慢引上那个最终上方的灯笼当中，一级一级点亮。我们是从中国造物文化和机械结构作为一个切入，结合了现代灯具的使用场景，用现代的设计语言进行转译研究。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西，下次节目再见。
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占了一宿，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 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
简单生活，简单生活。